好，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头和大家一起系统的学习了腓立比书。在2011年我和维善长老一起，我们用了8次的时间分享了腓立比书。我们在2012年我们又用了另外9次时间，我们把腓立比书我们完全学了一遍。那么我们在学习时间和大家有过分享，我们说腓立比书是一个主题比较散的一篇书信。若是我们要找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基督，就是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还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这苦难中间反而充满喜乐。我们不是阿 Q 精神，我们不是庸人自扰，我们不是自我作乐，我们是因为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担当了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所以凡是信他的人就是有盼望的人。现在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4章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想大家应该可以看见他们的字吧。好，我们一起来把这4章的内容我们来把它念一遍，帮助我们把整个腓立比书做一个回忆。来，请第1章30节经文，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源。1章21节，我活着就是基督。2章30节经文，基督是我们的生活准则。2章5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3章21节经文，基督是我们的生存目的。3章8节，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4章23节经文，基督是我们的能力泉源。4章13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4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用的都充足。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尽可能的去了解圣经本身在说什么，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有哪些可以从圣经的话里边得着帮助。所以我们举了一些例子，但是如果我们大家把所有东西都忘掉了，请大家记住，基督是主，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他是我们的生命之泉，是我们的生活准则，是我们生存的目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那里，他可以丰丰富富的供给我们。那么在我们今天要做整卷书的这个总结的时候，我在这个时候我要和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个题目，叫做在基督里恩赐的侍奉与恩典的侍奉。那么我们要和大家有一点分享，什么叫做恩赐的侍奉，什么叫做恩典的侍奉，盼望圣灵引导我们真正的可以活在基督里，我们也行出在基督里的生命来。请大家看腓立比书的最开始和最结束的话，如果我们把第一句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保罗以非常谦卑的态度，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向在腓立比教会的牧长、执事和所有的圣徒来问安。那么我们如果把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二节作为开头的祷告，我们把第4章的23节作为结束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用了一个祷告把整卷腓立比书包括在里边，而这两个祷告中间有一个特点，都提到了主耶稣基督，而且提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恩或者恩惠。恩和恩惠这两个字在原文里边是同一个字，我们今天需要花一点功夫来重点看一看恩典这件事情。那么 要讲到恩赐的侍奉与恩典的侍奉，那我是受到了一本书的影响，这就是柯兰基的这本书《恩赐的侍奉与恩典的侍奉》。那在这本书里边，我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也想结合菲利比书的总结，把我个人所领受到的一些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来学习。在我们的中文的圣经里面，我们提到了恩赐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中间有四个词意思比较接近，在英文翻译为同一个词，就是 gift， 在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恩赐。那么这个恩赐这个词，不论从英文来讲还是从希腊文来讲，其实代表了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东西，是一个礼物。既然是礼物，就是有人白白送给你，你白白的得到，但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那么这四个词在新约里边大概一共出现过34次。那么在新约里面有两个词，我们把它翻译成恩典，或者把它翻译成蒙恩、赦免、赐给。那这两个词最多的一个是名词的形式，它被译成恩典，在新约里边出现过155次。那么另外一个词，它的动词形式出现过23次。倘若我们要说哪个词汇出现的更多，就可能更加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讲，在圣经里边，神更加告诉我们重视的是恩典，虽然恩赐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在这里不是重点在讲到底什么是恩典，什么叫恩赐，但是我只想很简单的提一下。那么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恩典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就代表神本身，因为神就是恩典。恩赐在圣经里边它的含义会略略复杂一点，我们如果仔细去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神的恩赐，有耶稣的恩赐，圣灵的恩赐。那神的恩赐通常就是指耶稣、圣灵、永生和我们在这世界上神所提供给我们的各种物质的一些条件。换句话讲，神把耶稣作为一个礼物给了我们，神把圣灵作为耶稣给了我们，神把永生作为礼物给了我们，神也给了我们日常一切，这个都是所谓神的恩赐。那么耶稣的恩赐在圣经里边通常指的是耶稣基督建立教会赐给教会的众人，包括了教会的牧长，包括了早期的使徒、先知、现在的教师，还有各位圣徒。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恩赐的侍奉的恩赐是比较狭义的，我们所讲的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是圣灵赐给我们信徒用来侍奉的工具，表现为我们在信主以后从圣灵那里得到的一些能力，得到的一些才能。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先天就有的，不是我们学习来的，不是我们经过训练出来的，这是圣灵白白给我们的。恩赐和恩典都是好的，但是二者之间有一点区别，我们等一会儿要讲到。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词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边，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有点迷惑啊，有点迷糊。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我们看彼得前书4:10，我在这里把经文打出来哈。那我在这里列了4种不同的中文的和合本，那我们请大家注意看到，在每个里面虽然有恩赐，但是我在每个经文里边有用红字的，有用绿字的。那个用红字的恩赐在原文里边其实就是恩典。所以如果要用这个概念去读彼得前书4:10和合本的时候，就是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如果去看英文的版本，我们就会发现英文的版本很简单，所有的讲到恩赐都用的是 gift， 所有讲到恩典用的 grace， 有很多姐妹用 grace 这个名字哈，非 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哈，非常好的名字啊，这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那么在希腊文里边，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啊，两个不同的字。好，下一章，我们在以罗马书十二章六节，我们来看，在我们中文的四个不同的版本里边，我们可以看见把恩典把它翻译成恩赐、恩惠、恩典和恩，四个版本用了不同的词，其实在希腊文里边是同一个字。下一章，那么在英文里边也是一样，凡是讲到恩典、恩惠、恩，都用的是啊 grace 这个词啊这个词。好，下一章，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讲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大家知道，恩赐和恩典是有一点不一样啊，是有一点不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略微分别一下呢？因为腓立比书虽然讲到我们整个生活，但是腓立比书的侧重点在讲到在教会里边我们怎么样彼此来合一，来彼此侍奉。而彼此侍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我们往往会发现，按照大家的说法，有的人恩赐大，有的人恩赐小，有的人恩赐多，有的恩赐少，所以我们就好像说啊，有的人就要侍奉多，有的人就要侍奉少，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我盼望我们今天通过这一堂学习，我们来通过腓立比书的总结，我们看一看到底这个恩赐是不是一个约束了我们侍奉的一个东西啊。那我在这里边简单的，我们要举一个例子哈。那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看过这样的书哈，这个暗示之后，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到网上可以去找啊，这本书很容易看到啊。那么这位姐妹啊，她名字叫蔡苏娟啊，那么她已经在1984年已经去世了。那这位姐妹在她31岁的时候，因为一场疟疾，她的眼睛就失明。她在此以前是一个宣教士，当她眼睛失明以后，她不但眼睛失明，她整个人不能去见光线，所以他只能待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边，一直到他去世。在50年期间，只有别人来去探访他的机会，他没有出来的机会。可是神借着他这样一位，按我们今天来看，他不能在教会里边做事情的姐妹，却是很多人被改变。因为这位姐妹她靠着神的恩典，她好像在那样一个条件底下，所有的恩赐都没有了，但是他和神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当他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所有看过他故事的人，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被他所感动，是被他里边做工的圣灵所感动，是被他所靠的那个恩典所感动。虽然好像他什么恩赐都没有了，他什么都不能做了，但是神照样用他来做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接触这样有生命的姐妹，我们就能够成长。那么我在这里要下一章，和大家来把恩赐的侍奉与恩典的侍奉做一点点区别。恩赐的侍奉是我们侍奉的开端，我们每一个人刚信主不久，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成长，神就赐给我们的一些恩赐，所以没有人能够讲你没有恩赐，没有人不讲说我在教会没有办法侍奉，因为我没有恩赐。神给每一个人有恩赐，哪怕你刚刚信主，神一定会给，不过你要在侍奉中间去寻找，去学习。那么恩赐的侍奉，当我们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会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那么我们的侍奉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好像是一种任务，因为我信了主，我不侍奉我对不起主，这好像是一种任务一样，我们把它叫做必然的侍奉。而且这个侍奉呢，好像是分别的，我没有办法在每件事情都侍奉，我就是礼拜天上午到了教会来侍奉，或者礼拜三晚上我祷告会，这是我侍奉的时间，或者在团契中间我给别人准备茶水，这是我侍奉的时间，我在某一段时间在某些事情上做侍奉。换句话讲，在我的生命中间倒回去，有些活动是侍奉，那么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是好的，因为他们爱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 他是敬畏神的。不过如果我们的生命继续能够成长，像那位刚才讲到的这个暗示之后的那样的姐妹的时候，我们会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那个这个境界呢，是靠着恩典来侍奉。那么这个侍奉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不再是想着说我要完成一个任务，而是说这就是我应当做的事情，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生活就是侍奉，我的侍奉就是生活，我在所有的场合，我在所有的事情，我都是侍奉，生活的全部都是侍奉。所以当我们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不再仅仅是爱神的恩赐，不再求着神啊，你给我恩赐，你给我能讲道，你给我能帮助人，你给我能查经，你给我等等等等，而是说神啊，我要你自己，我要你自己，神啊，我要你自己，我要我和你融为一体。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恩典侍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改变。我在这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我们教会的例子。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是有音乐的恩赐的，他可以弹琴，可以指挥，可以训练儿童。但是这位姐妹也做很多与他这个恩赐没关的事情，他没有说这是我的恩赐，这个方面我来做，其他方面你来做，没有。他可以去墨西哥，可以去亚利桑那，他去侍奉那些年轻人，他用了他自己并不是擅长的地方，他去开车，他在很热的天气 他愿意待到那里，他用他的生命来侍奉。他的侍奉并不是靠我特有的某几种恩赐，而是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神叫我什么时候做我就做。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成长，我们慢慢的成长。好，我们今天啊，用后边一点时间会告诉我们恩典的侍奉是什么样子的啊，恩典的侍奉是在基督里，是一种感恩的侍奉，谦卑的侍奉，喜乐的侍奉，依靠圣灵的侍奉，以基督为唯一目的的侍奉。我们先来看恩典的侍奉是在基督里边感恩的侍奉。我们真的今天是很高兴看到明秀姐妹回来。明秀姐妹在过去的从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明秀到底把她的病查清楚了没有，总而言之她就是起不来。那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啊，特别是诗班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啊，我非常感动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当有一个人受苦怎么样，我们这个月背的经文是什么，有一个肢体受苦怎么样，所有的都受苦啊，当有一个人有荣耀，其他人怎么样，都欢喜快乐啊，诗班就是这样一个团队啊，所以他们去关心他，好去为他祷告。那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牧长哈，也都去探望了他。那我记得我和建华有一次探望他的时候，他躺在那里根本起不来哈，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眼睛都睁不开。但是他只在反复讲一句话，讲什么？他讲什么？你们猜？感谢主，感谢主哈，他就说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哎，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到，我当时我就很被感动，我想我在那个情况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说感谢主。恩典的侍奉是感恩的侍奉，因为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神来的，若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没有他为我们活，没有他今天坐在父的右边，没有他赐圣灵在我们中间，没有耶稣告诉我们讲说他还会再来，他一定会叫这个公义让他的爱遍布这个地球，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我们里面做事情的其实不是我们。菲利比书说，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神在我们里边做的功，我们要感谢他。阿们不阿们？阿们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的。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把这句话讲得更具体，他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但是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而且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成就他的美意。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感恩啊！若没有神在我们里边做工，我们没有人能够这样做。那在这段经文里边有几个恩典侍奉的小小的标志，比如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要诚实无伪，这其实在我们教会侍奉中间非常不容易做到。如果我们仅仅是恩赐的侍奉，我们会发现有些方面我就是比你恩赐强，有些方面你就是做的不好，所以你做不好我就着急，你做不好我就发火。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经常为这件事发火，因为我看见有些方面我比别人强。可是呢，如果我们靠着恩赐的侍奉，有些方面我们不比别人强，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做，我们就逃避，我们害怕别人看出来我们的软弱，害怕我做事情砸了丢面子，我们根本把我们自己变成两个人，里边一个人外边一个人，我们不是诚实无伪。所以愿神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知道我们做的一切既然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不需要在这样的事情上边我们斤斤计较。我们知道有些很多事情在教会里边，我们的想法和做法与别人是不一样的，而且暂时是不能达到一致的，但是只要不是最基本的牵扯到最基本的信仰的问题，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必要那样争论，特别不必要争论到你死我活。所以盼望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能够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尽管做得不好，尽管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他们也是在侍奉神，我们要为他们的努力哈利路亚赞美主。也许他把锅砸了，我们还是要感谢神，这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好，第二个，恩典的侍奉是在基督里头一个谦卑的侍奉。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效法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没有可夸的，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谦卑的榜样。我想我们大家再谦卑也没有，不会啊，至少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世我们大概他不会有耶稣基督那样一种谦卑，因为我们没有他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把他放下去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愿意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放下，来服侍那些恩赐比我们弱比我们少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容易的事情，甚至要去愿意服侍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抵对我们的人，我们还是要愿意为他们去传福音。这一点我们真正是要存心顺服，谦卑的表现就是顺服。顺服不是只顺服那些和我关系好的人，不是只顺服我的上司，不是只顺服教会的牧师长老和执事，顺服包括了那些反对我的人，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那些好像在别人看来没有我灵命高，没有我的地位高，没有我属灵恩赐大的人，我们要照样愿意顺服，这叫谦卑，这叫谦卑。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讲，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什么叫做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上个月的背的经文里边讲到是主在凡事上立首位，可是我们其实很不容易做到这一条。我们经常会看到自己比别人强，是的，在某些方面你一定会比别人的某些方面强，这是神的恩典。可是神在这个教会里头就是放下了这么多和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也是神的恩典，这也是神的恩典。当我们有这样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出别人有比我们强的地方，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心在什么地方，要我们怎么样去做。那么在这里边啊，特别的提到我们要合一。那么我们能够叫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就是要叫我们自己不能够成为最大的。在教会里边，不但我们自己容易撑大，我们的小集团容易变大，我们很容易只为了我们自己的团契， 为了我所负责的事工，在我们教会我们很容易只为了我们这个堂，我们会说其他堂都没有我们天向中文堂好，天向非米堂，天向英文堂，他们都不行，就是我们好。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也许会讲在这个地区里边就是我们教会好，其他教会都不如我们。弟兄姐妹，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心意。我们如果上升到一个恩典的侍奉，我们需要有把更多的东西来放下。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和弟兄姐妹们和其他的团队和其他的教会，我们要一起来侍奉。好，恩典的侍奉是在基督里边喜乐的侍奉。当一个人依靠自己的恩赐的时候，他很容易掉到不喜乐里边，因为他觉得我的恩赐大，我就应该得到尊重，我应该占重要的位置，我应该拿权力，就惨了。我记得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有一次在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那个预计里边要坐200人的会堂，等我开始崇拜的时候，里边是坐了2人。我觉得我很努力，我很有恩赐，我准备好了讲道，只有2人。我沮丧不沮丧？我愤怒不愤怒？我有没有苦读？我有，我有。那叫做恩赐的侍奉，那叫做靠着恩赐的侍奉。我们若是要靠着恩典的侍奉，我们才有可能喜乐，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些东西拿掉。所以要常常喜乐，一定要先谦让，一定要谦卑。第二个方面，要义无挂虑。义无挂虑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我今天不在这里讲大家有病的事情，我在讲侍奉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到一个教会里边，我参加一个团契，那个团契有20-30个弟兄姐妹在一起，有一个姐妹在带领查经，其他每一个人都听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那个姐妹非常严重的口齿，比我们在座所了解到的人口齿都厉害，没有人笑话她。这个姐妹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我很感谢那一幕景色，叫我看到那是一个好的团队，在那里边是一个有喜乐的团队。那个姐妹没有讲说我这个人这么糟糕的，你看我在这丢人现眼，她没有。既然大家今天请她出来，轮到她带，她就出来带。她没有那些忧虑，她没有把自己的一切放在前面。我们的很多忧虑是怕我们自己失去，失去金钱，失去地位，失去面子，失去权利。我们只要不怕自己失去，我们就没有忧虑。可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必须在基督里啊，必须在基督里。有一个说法，当大雁飞的时候是个什么形？通常人字形哈，人字形。他们说你要长期注意，你会发现那个人字形那个大雁的领头是换的，飞一会儿啊，就换一个大雁做领头，其他就在后边哈，其他大雁在后边都拍着呱呱呱说，有记得跟着架子哈，我们都跟着你做哈。前面那个人站出来说，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鼓励，我会好好努力带哈。这个是一个喜乐的，没有人觉得自己会好像啊，我自己会损失什么，彼此的侍奉啊，要有一个喜乐，要在基督里哈，在基督里。好，恩典的侍奉是在基督里边依靠圣灵的侍奉。其实这条很难做到啊，我在教会啊，被神呼召，被弟兄姐妹们所信任，做了2年长老，现在做牧师才几个月哈。我真的有时候非常焦急哈，我有时候会焦急到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会掉眼泪哈。我看到教会里边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做哈，我就着急。但是这个其实是从某种角度讲是不对的哈，一方面讲是应该有这样焦急的心，一方面讲是不对的，因为我在靠着我自己，这叫恩赐的侍奉啊。所以我在实习的时候带领我的老师曾经一针见血的指示说，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不大好好的祷告哈，向神去求。靠着圣灵的侍奉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常常祷告。我们教会有弟兄建议哈，说我们到周日的早晨祷告的时候，主日崇拜以前，不要只在前边放一个麦克风，在后边也放一个麦克风，甚至多放几个麦克风，每个有人有感动的就站起来祷告，让我们的崇拜在祷告声中开始，这建议好不好？问题是有没有人来祷告？ 我们都想靠自己哈，我们不想靠圣灵，我们觉得祷告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嘛，这个就很，但是你要靠圣灵，就是要祷告啊。那我前一项啊，大概两个月前有一阶段，我连续出问题哈啊，我有一次和我妈妈，我们开车，我就闯了红灯，我没有发觉，等我车开进去怎么样？开过十字口会发生什么事情？周围喇叭响起哈。滴滴滴滴滴滴都叫起来，我在说糟糕，我们闯红灯了啊！然后呢，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接一位啊 CLU 的学生到我们一个姐妹家里参加聚会哈。我倒车的时候，他大喊：“停住，你压住我的脚了！”我的车轱辘压到他的脚上了，吓死我了哈！多亏他穿了一个很坚硬的皮鞋，我往前开一点，他脚拔出来。又隔了几天，我在我们那个小街道里头转弯的时候。我左看右看，旁边没有人。可是当我再一次真转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马路边站着一个大人带两个小孩，我惊出一身冷汗，我刚才怎么没有看见？我把这几件事情我告诉了的新一长老，我说我最近不到一个月，我连续出事情都在开车上头。新一长老问我了一句话，问了句什么话？你有没有祷告？新长老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我建议你每天开车祷告，开车前先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要为你开车，请你保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灵恩典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靠着神，我们所有的事情靠着神，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事情都要靠着神。所以啊，我感谢哈，有这样的伙伴提醒，我就开始那样，就开始一直祷告哈。最近就比较平安，然后就怎么样？最近就又不祷告了。人就这样子，很容易靠自己。可是我们若是恩典的侍奉，我们要祷告啊。所以我们能够没有忧虑，能够没有出事情，能够靠着大大的喜乐，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不是靠着你已经给我的恩赐。大家注意哈，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圣灵本身，不是说我靠着你已经给我的恩赐。OK 啊。我们可以求更多的恩赐，但是要求神啊，求神。好，最后一点，恩典的侍奉是在基督里，以基督为唯一目标的侍奉，唯一目的的侍奉啊，唯一目的的侍奉。那么我们在教会里所有的侍奉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目的，为了使神得荣耀，使神得荣耀，使别人得益处啊。你如果真的使神得荣耀，你如果真的使人得益处，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会有好处的了啊！我不是说我们很自私啊，不是说绕了一个圈都还是为我自己，神会赐福你的了啊，神会赐福你的了。可惜我们经常不是这样做，所以我们侍奉的很辛苦，我们侍奉中间和别人吵架哈，我们越侍奉我们不是越甘甜，我们越侍奉我们苦度越多，我们越侍奉我们越累，累到一个程度我就不想侍奉了，所以这个很惨啊，这个是很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是为了认识我属耶稣基督。大家知道基督教里边讲到认识的时候，这个认识是带包括了行出来，不是理解理论上的认识啊。我们的一切目的是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本身。那么如果我们是恩典的侍奉，我们其实不会懒惰的，我们不会停下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目标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会不停的往前去努力。我要得着神所给我的，从上面来的赏赐，神从上面给我的赏赐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我要用最后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这里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 Dora， 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看有关她的一些DVD 的内容啊。有一本书叫做93奇迹，道尔给我们的生命礼物，这本书我没有看过啊，但是我在网上看过他的故事。这位小姐妹，十岁的小女孩，在她十岁的时候有一次打篮球的时候突然摔倒，然后就被发现她得了骨肉瘤。在人看来，在以后的五年里头，她是屡战屡败，他做了五次，他的疾病五次复发，他做了33次化疗，做了11个手术， 右侧大腿被切去了，两个肺叶被拿去了，一颗肾脏被拿去了，最后还是死了。但是这个小姐妹，她在她的这五年的我们看来屡战屡败的过程中间，她做了一件事情，她向人传福音，她没有哭过。我不知道她怎么能做到没有哭过。她说靠神的恩典，她给人都是一个笑脸。经常有护士打针打得不好，据说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护士给他打针，扎了几次都扎不进去，打完以后他开着玩笑说，哎呦你今天的技术可是不太好。他是很有笑容的讲这句话啊，那个人不会感到他是在讽刺他，所以那个护士就下决心，两年以后那个护士成那个医院里边扎针扎得很好的，有名叫陈一珍。他被这样一个小女孩所感动，这个小女孩没有其他更多的恩赐，她就是有一张笑脸，她就是不抱怨，她就是不发脾气。她在那五年中间，她学习拉大提琴，她要用她神给她新的恩赐要来传福音，要拍公益广告。当她去世了以后，她的妈妈就开始做更多的事情，接她女儿的棒去学拉大提琴，然后写了这本书，然后他的妈妈也去监狱向更多的人来传讲神的福音。弟兄姐妹们，靠着恩典的侍奉是把我们的生活全部摆进去，可以用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珍惜神给我们的恩赐，但是即便没有那么多的恩赐，我们把生命摆上，神会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你就是我们的核心。求你让我们在教会侍奉中间，让我们在公司工作中间，让我们在学校学习期间，让我们在家里头的时候，我们哪怕是走在大街上任何的时候，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恩赐，更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恩典，让我们以你为我们唯一的目标，让我们一切靠着圣灵来做工。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